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有一个月没有和大家见面因为我上个月呢去了大陆去宣教，那么到那边的一些神学院去做一些教学，那么看到国内的基督徒那么很追求神的话语，那么我感到很欣慰。那么在那里神也祝福我借着我跟当地的同工一起来服侍主。那么今天很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来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信息是对不起，神的道与成长神的道与成长雅各书呢，这本这卷书呢，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真正信心的表现他是在教导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应该就有怎么样的行为所以他在鼓励我们怎么样一个活出一个真信心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很显然讲到我们基督徒对于神的道的看重怎么样让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信心能够成长。如果你仔细回去家里研究这本雅各书的时候雅各在第一章里头，他首先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用我们的信心去看待，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面对试炼而能够胜过，并且他告诉我们当我们试炼之中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试探，那就是罪的引诱因为压力来的时候，我们的本性的私欲就常常受到引诱，因此我们会犯罪。那么雅各也告诉那里告诉我们，在地上告诉我们说，当那个试探来的时候，我们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那今天这段经文雅各他就在讲到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也是因为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怎么样听道听神的话，并且让神的话带领我们的信心成长，使我们的生命更成熟，那我们才会蒙福首先我们要记得，其实神的话在神的整个礼物里头，我觉得是第二个最重要的。神给人的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整个的倾倒赐给我们世上的人，他为了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罪得以赦免，能够认识真神耶稣基督，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差到世上来让我们认识他，这是神最宝贵的礼物。第二个神最宝贵的礼物就是神的话语你看看16节到18节怎么讲，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那里提到说神是最美好的礼物，他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耶稣基督，他是一切各样美善恩赐的源头，并且他的赏赐是全备的。为什么雅各要谈到这个？因为他前面如果大家回去仔细讨论那个圣经的时候，你会知道前面雅各谈到试探，当我们人在逆境，在没有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试探，外在环境的引诱。这个试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私欲，我们看重的是我们那种过度的欲望，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欲望，撒旦就借着那个欲望来引诱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活在罪中，我们就不能够蒙福。所以雅各这里他在提醒我们不要看错了，是的，世界上有许多欲望是很好，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欲望能够胜过 神本身。他说让我们要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是众光之父，他并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生命要成长，这里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学习渴慕神，要学习渴慕神。你信主之后，神在你心中是不是越来越觉得甘甜，还是只是一些宗教的礼仪？你信主之后，神是不是在你生命中越来越产生盼望？神的爱是不是常常临到你？神的安慰、神的能力是不是常常临到你？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是不是神是我的最大的渴望？跟他亲近，有神作为我们的牧者，这是我们最大的礼物。第二个，雅各就讲到神的话语的重要，这两个其实不分不开的。你要认识神，你必须要借着神的道，并不是这样，你的重生也是借着神的道。我们这里哪一个人说我当了基督徒啊，不是因为神的话语啊？可能有些人我生病了，对吧？后来神医治我了，我信主。可能有些人我本来生活有逆境，后来神帮助了信主，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但至终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能够相信这位耶稣是世界的主宰，也是我个人的救主，因为我听了神的话。所以雅各他讲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重生的，神奥秘的在我们生命里头，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活过来。怎么样呢？就是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我们能够回转过来，然后我们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好，雅各讲了这么多啊，神是我们最大应该的渴望。第二个，神的话语就是他用来重新让我们做基督徒的重生的。下面雅各就要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成长，我们信了主之后，信心怎么成长，生命怎么蒙福，也是要借着神的道啊。怎么样借着神的道呢？神的道和我们生命成长那么重要，雅各现在讲到我们怎么样让神的道让我们生命成长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雅各要我们啊去认识的。第一，雅各这里在提醒我们要存着谦卑温柔的心去领受神的道。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的长进、信心的长进，不只是在读经而已，不只是在听到而已。雅各说，我们如果生命信心要成长，神的话语要在我们生命有功用，我们要常常存着谦卑温柔的心去领受那神的道啊。我们看看第21节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什么？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怎么样栽种的道，就是能救怎么样你们灵魂的道。等一下我才要讲到说，为什么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但这里有一个中心思想，如果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你怎么样信心能够成熟，生命也能够越来越长进，你能够领受，让你能够得到神在你灵魂的拯救，你必须要不断的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奥秘，你知道吗？为什么雅各不说就好好的听到，好好的读圣经，他还说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是什么奥秘？原来雅各在讲说，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之后，神其实已经把道的种子种在你里头了，所栽种的道。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把那个已经栽在我们生命里头那个道的种子把它领受过来，我们信心才能够越来越成熟，我们生命才会长进。就像我们种那个 种蔬菜啊，今天早上我跟个姐妹还在讲种蔬菜，我很喜欢种蔬菜哈、啊。你那个种子是有生命力量的，对不对？你不种下去，它不会结果。你把它种下去以后，你好好的浇灌它的时候呢，它就开始成熟，就结出果子来了。同样的，很奥秘的，你知道每一个进入重生都是很奥秘的。神原来借着他的话语重生了你，把那个生命的种子暗暗的就种在你的心里头了。现在我们基督的责任就是怎么样越来越让那个浇灌那个种子，让它在里头就发芽就成长，那你信心就成熟了啊，这是相当重要的。所以神的道已经放在那个种子，生命的种子已经放在那我们里头。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潜力潜能，信心会成长。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生命也一定会成熟，因为神已经把那个种子种在你里头。再来，你要成长的快，信心要成长的快，你要越蒙福，你就要知道怎么样来把那个种在你的那个栽种已经在里头那个道把它领受过来，真的让你就产生信心了。那我们怎么样领受呢？就是借着听道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听到很重要。你怎么听到？雅各在这里，你有没有仔细看到？他在讲到说，你要好好的听到，一听到里头的那个栽种的道就跟他呼应了，你就开始会成熟了。这个有一点呢、像这个男女恋爱的时候哈、你看看那个，男女恋爱的时候，一群男的女的了，你如果找到对的对象，你马上就来电了。我记得那个三十几年前，我跟几个男同学啊，跟一群女孩子，我们出去郊游，很奇怪，那么多女孩子，那么男孩子，我跟我的太太就来电了，这么多女孩子，看了以后回家以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女孩子，回家跟她打电话，她也来电了，她马上就说好，我跟你出去，一样就被你叫私会了啊，你看心电感应，我们中文叫心电感应。你如果知道怎么样领受呢，听了道之后呢，它就唤醒你里头它已经潜伏栽种在你的那个生命的道那个种子，然后就来电了，那就唤醒起来，那个种子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成长了。我们听到就是要知道怎么样唤醒我们心里的那个已经栽种的道，能够让它醒过来开始成长。像两个男女有心电感应啊，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唐朝的这个李商隐啊，这个诗人做的诗啊，他写说昨夜星辰昨夜风啊，他的跟他所爱的那个爱人离得很远，他一个人在这个湖边在那边作诗。他说昨天晚上那个湖有星啊，天空有星，好漂亮啊，那个风吹过来很舒服啊。他就想到了他的情人了，但是他又离得好远。他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啊，他说我身上却没有那个像彩凤的翅膀一样可以飞过去赶快去看他，但是他却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哎呀，我跟我那个情人两个心电感应，就想到他，他也想到我。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神的道能够让我们信心成长生命成熟，我们要注意到怎么样能够栽种那里头领受那里头已经栽种的道。怎么样领受呢？刚刚我想要有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呢，我们在听很多的道，我们不会被改变，生命不会成长，信心不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观察有很多人他圣经很熟，甚至给背得滚瓜烂熟，但他生命却活不出那神的道来。有很多人甚至已练了神学博士，但他却没有很大的信心，不能被神使用，因为他在里头那个栽种的道没有唤醒过来，产生信心能够结出果子。为什么要谦温卑谦柔的心？因为这样子神的道才能够听了能够进来，跟里头栽种的道能够呼应，你信心就产生。你看看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怎么样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雅各这里突然啊讲到我们是真道重生的，他这边突然为什么在讲到沟通啊？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要个人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我相信你一定听过很多传道人讲道，一定用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人与人之间沟通，对不对？我相信你也一定听过啊，很多传道人讲到说夫妻之间要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相处，就是要学习沟通，要注重听，要少讲，不要太快的动怒啊，这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在干什么吗？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其实雅各在教导我们基督徒要能够谦卑的去听神的话，我们对神要有一种很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领受那栽种在我们里头的道，听了道才能够唤醒我们里头那已经栽种的种子，让它发芽成长，互相呼应。为什么要谦卑呢？因为我们如果一个人对神不谦卑，也会表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头。就像这里讲的，我们不会注重听，我们只注重把自己的话语讲出来，并且我们很容易的动怒，你知道吗？不谦卑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在人之间人际关系，我们很注重自己的主见，很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所以雅各才会说要快快的听，要存着一种很谦卑温柔的心。哎，或许我的主见啊 maybe 所以别人的意见也是有啊，好的一面，我愿意听，很谦卑，对人谦卑。他的根源是对神谦卑。或许我现在患难，我在逆境里头，我可能对神怀疑，我可能埋怨神，但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存着谦卑的去思想一下，神到底借这个环境在告诉我什么？我什么东西要改变的？我们要快快的听，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并且他说要慢慢的动怒啊，为什么人会生气呢？人的生气啊，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还有骄傲在我们里头。不是说所有的生气都是不对的哈，有一种生气是我知道你会慢慢的动怒的，那就是易怒，对不对？什么叫易怒？就是你认为公义没有被维持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正义，一个好人坏人欺负好人的时候，你发觉很不公平，你会很生气。但是你有没有知道多少人对这种易怒呢很快的？没有哈，我们都很慢的。我们想一想，我到底敢不敢出去维护正义啊，看到这个社会不公义，我敢不敢出去做，都是很慢的。但是我们很容易动怒，人的东西常常是一种我们骄傲的表现，那是罪的愤怒。为什么呢？我们如果很容易生气，那代表我们内心还是有一种骄傲在里头。这是什么骄傲？因为我们很容易形象受到伤害，这是骄傲。哦，别人讲一句话刺伤我的心，哦，我自尊受贬低了，我就很生气，就动怒了。别人误解我一句话，我也动怒了，因为这句话伤了我。你看，要不然就是很敏感。人家讲一句话其实不是想伤害我们，但我们就觉得好像在伤害我们。如果我们容易生气，代表我们自己的不够谦卑，还一直很想维护自己的形象。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在神面前谦卑，我们其实形象不太需要维护，对不对？因为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已经知道我们是一个毫无可夸的罪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够的，在神面前我们觉得我们是破铜烂铁，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才能够开始接纳自己。因此如果我们容易动怒，那代表我们可能还对福音 没有完全的把它常常去思想这个福音领受过来。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可要救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对别人一句话，我们不会很容易就受伤，就很想要去维护我们的形象。所以雅各才会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头，如果我们主见很强，不愿意快快的听，并且很容易动怒，那代表我们还有我们的骄傲在里头，我们对神的福音也没有完全的啊，真的是体会，常常去体会。怎么样能够把那个栽种的道领受过来，让他能够产生信心，就是要我们能够很谦卑的对神谦卑，并且在人际关系常常反省自己，我是不是还有骄傲，这样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能够领受那栽种的道。雅各这甚至于下面讲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为什么他还要特别提醒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信主之后不是就是完全的，这也是一种很谦卑，对不对？我们了解到我们信主是第一步，再来我们的成长，我们如果常常听到发觉神的话语光照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些残余的邪恶的时候，我们要很谦卑的赶快认罪悔改，要把它脱去。其实这里也是讲到我们对神的谦卑，是不是？圣经说骄傲在什么以先？一切的败坏以先。我们一切的污秽，我们一切的盈余，其实都是在于我们还是有骄傲，因此我们才会还有这些东西。所以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听让神的道让我们成长，就是我们要存着谦卑温柔的心啊，来领听神的话语。我们当神有光照我们有盈余的邪恶的时候，我们要很快的就认罪把它除去。当我们有这样的谦卑的时候，我们听得到才能够真正产生我们的信心。不只是一个收集知识而已，不只是一个学问的探讨而已，在乎我们有没有存着很谦卑。第二个啊，其实这段经文雅各呢就只有很简单两点，一个就是我们要谦卑的领受他的话，第二个他说我们领受了那栽种的道之后，就要赶快去行道啊。大家看看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雅各在这里在提醒我们，不只是听到，还要听了领受那栽种的道之后，要赶快的去行。他讲到有两个原因啊，两个原因为什么不行道有什么缺点。他说如果你单单听到不行道，第一个缺点就是你像骗自己一样啊，弟兄姐妹们，骗自己比骗别人哪一个聪明一点？我觉得骗自己比骗别人还要傻，是不是？你骗别人，别人还会生气，会告诉你你骗我啊，那你下次就不会骗，你还会改。你骗自己了，你不知道啊！你骗了以后，良心还觉得很好、很舒服了。骗久了以后呢，我们甚至于就不够敏感了。我们听得到，再也不会唤醒我们里头那栽种的道。如果我们每次听到神唤醒我们里头那栽种的道，我们没有去行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像在骗自己，因为我们越来就越不敏感了。下次我们再听到，我们越来越不敏感，我们还甚至就没有办法领受了。所以雅各提醒我们，领受那栽种的道，就赶快就要去行。希伯来书6章，他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他说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之味的人，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你看， 他在讲到，如果我们被神的灵光照，那意思说你听了道之后，你里头那个栽种的种子也被唤醒，那你却你也尝过那个神的滋味，觉悟到来世全能，但我们离弃了道理，换句话说，我们不去行，我们不刚硬，甚至远离，最后不能重新懊悔。他说再来，慢慢的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继续在我们心中唤醒我们那已经有的生命种子，最后你枯萎了，你不能重新懊悔了。同样的，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对神的话只是查考，只是听，但我们不去行，慢慢我们也越来越不敏感，我们就没有办法信心成长。第二个，如果我们只是听到不行道，还有一个缺点呢。刚刚第一个说骗自己，第二个他说我们忘记自己的本相。他说因为听到二十三节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啊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他说像一个人早上你看着镜子哪边啊头发没有梳好，你不赶快把它梳好，你出去大概十分钟就忘了啊。像我今天早上如果我出来有领带带了歪着，我照着镜子歪不赶快把它矫正，我大概开车开到一半我大概忘了今天早上你们可能看到我的领带是歪着，是不是？雅各说其实神的话都是用来光照我们，因为他这个听得到就唤醒我们里头那个生命的种子，他在光照我们的本相，他把我们哪边的不合神心意的污秽把它照出来了。神的话有这个功用，他会心电感应的，他会把我们里头的生命总是唤醒过来，让你知道哦，我的内心如何，不只是外表，我的内心的真相是怎么样。神甚至会把我们良知神造我们的那个形象那个种子也把它唤醒了，让你知道说哦，我原来跟神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我对我的丈夫对我的妻子的关系应该怎么样，我对我的儿女应该怎么样教导他，把那个本相把你不足的光照出来，把你应该做得更好的他也把你照亮出来。所以你现在知道你的本相之后，你就应该赶快的顺服神的话去行，如果我们不去行，我们就骗了自己，要不然缺点，第二个缺点我们忘记了，忘记我的本相了，那我们就不会长进了，对不对？我们人生最大的功课就是认识自己，认识我的缺点在哪里，然后我改变，认识我的优点在哪里，我发挥被神使用，这样我们生命就会蒙福了。所以如果听到而不行道，我们就忘记我们的本相。神的话是大有功效的，它就像一面的镜子，像雅各这里所举的例子一样，像一个人照镜子，你读神的话语就像在照镜子一样。希伯来书说神的话是大有功效，它像一个两刃的剑一样，它可以刺穿我们灵魂骨与骨髓，换句话说把我们里头那个我们有时候都自己不知道的很隐藏在里头分不开的那个思想也好，你的意念也好，他把你分开了。他说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看神这个镜子它不只是我们一般的镜子，是一个完美的镜子。一个人如果在神面前你存着谦卑的心去听道也好，去读圣经也好，那个道就唤醒你，让你知道你内在是怎么样一个人，把你本相都照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一被照出来，又要赶快改变，有的是认罪悔改，有的是赶快去行，那你就慢慢你的缺点就被神改变，你的信心就成长，你就能对生命越来越蒙福。所以雅各提醒我们不止听到还要行道，怎么样行呢？啊，其实雅各呢他这里他告诉我们要行道，他还很仔细的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行道才会蒙信心长进蒙福啊。二十五节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哦，原来雅各在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行道跟世界上行道还有一个不一样的， 世界上呢有人行道啊，是人家叫你做你就跟着做啊，这是世界上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也做啊。基督徒的行道不只是人家啊叫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或者是我守一些规条啊，教会说应该这样，我就跟着，这样不是不好，这规条是很好啊啊，教会应该守圣餐，我就是上面啊吃吃饼喝喝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教会要说主日敬拜，我也去主日敬拜，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去敬拜。教会说要祷告，我就跟着去吧，跟着也不明白是什么，甚至有些时候还是别人呢，整天鼓励你做啊，你就跟着做，这也不是不好，我们是要鼓励你而做，但这还不够。基督徒的行道，神更希望是我们出自于内心，被他的话语唤醒，然后你就赶快顺服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你才会越来越成熟成长。如果你整天要别人在背后逼着你才做啊，那个人不在的时候你大概就不会做，对不对？如果你整天要一个属灵的导师在背后啊，这样做很好啦，某某弟兄啊，就像我们教会啊这个的领袖们，某某弟兄啊，你出来带领诗歌好不好，某某弟兄啊，你出来啊参与服事好不好，我就觉得他鼓励你就做，但你从来不认识为什么，你大概不会永远独立起来。神要你让你做一个自由的人，不是整天要别人在背后拍着你推你鼓励你，这样那个人如果不在的时候你大概也有倒下去了，你从来不会成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那个真正行道，如果罪恶要蒙福，雅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你必须要详细查看那些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然后你就行，那这个你最后你要领受那自由的道。详细的查看那全备，你知道这个详细查看，这个中文翻得很好，它原来意思说蹲下腰来看。弟兄姐妹们，你读圣经有没有蹲下腰来啊？不是说你要蹲下腰读，意思说你真的是很仔细的去读神的话，并且你常常的默想，并且要时常这样行。诗篇第一篇怎么讲？唯有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不对？他说不要行恶人的道路啊，不要坐在恶人的座位上，唯有昼夜的思想。你看到没有？听了神的话，读了神，你还要默想，你要反省自己，你还要明白。如果你这样昼夜思想明白的时候呢，神自然，你有这样谦卑有这样渴慕的时候呢，神自然会借着你所读的话语去唤醒你头，你里头那个栽种的道，你会心电感应，他会开始要催逼了你，这应该怎么样行，那时候你明白了，你赶快就行，那你行的时候你就开始经历那自由的律法了。第一个，你所读的话语所明白的话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你不会忘记原来你的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不会忘记你的本相。第二个，你不会像骗自己一样啊，越听越刚硬啊，你以后更敏感，那这时候你去行，雅各说你就会信心开始成长，你必然得福。雅各说你所领受这个律法是自由的律法，你知道神的话是叫我们得自由的。如果你今天对神的话你还不觉得自由，那你恐怕还没有真正明白啊，你没有明白他的话语，你没有真正领受那里的话，你是出于外在的。如果你真的觉得神的话让你得自由，那你开始才真的是领受神的话，你才是信心的成长。什么叫自由的？你会觉得神的话很好，你会觉得神的话真是对我很有帮助，并且你会很心甘情愿的去做神的话，不是人家叫你你才做，不是人家鼓励你才做，你自己都会被神的话唤醒吸引。为什么叫自由？也第一个，它让我们脱离最捆绑的自由。如果你真的详细查看考察，你会发觉我们的本相会被它光照，你会发觉很多觉得很有道理，你会自动的愿意认罪向神顺服，脱离罪的自由。 第二个，你会活在神完美律法的自由。你知道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所啊，什么事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啊，好像没有规矩的、啊、我要这样就这样，不是。神是人，人是神所造的，当他造我们人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蓝图，怎么样去活，怎么样跟神发生关系，怎么样跟人发生关系，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应该怎么样，这是一个好的蓝图。你如果活在那个蓝图里头就自由了。就像你知道吗，神造鱼啊，鱼的蓝图应该活在哪里头，在水里头还天空中，在水 right？你不要假好心啊，鱼啊，你在冬天的那个水太冷了，你太痛苦了，我把你抓到空气放到我家的床上更舒服一点。我告诉你，把鱼从水拿起放在你的床上，大概二三十分钟它就死掉了，那不是真自由。你把它放到水里头它又活得很好，因为神造它就是应该活在水里头。我们人也一样，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话语，你被它唤醒，你会觉得这真正是好的生活方式。我的儿子呢，小的时候呢不太喜欢念书啊，那时候跟他买了一些电动玩具啊，他每天下课就要先玩电动玩具。我说功课做完没有？没有，爸爸，我先玩电动玩具之后呢，我这一定会做完。我说不行，这就是不可以。我说你的标准啊，为他的好啊，你的标准就是回家之后先把功课做完。啊，做完以后还要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检查一下啊，并且要全对之后你才能够去玩电动玩具。他说爸爸哪有这样子的，这没有什么不同嘛，我先玩两个钟头再去做功课有什么不好。我说不行啊，他不听我的话啊。后来他曾经拿 B 跟 C 啊，我好气，好几次拿 B 跟 C， 我说好，从今以后电动玩具收回来啊，他没有自由了啊，他改过来了，以后他学习真的是生活方式，就是每天把老师给的作业做完，给我检查，这检查都对了，有人开始玩自动电动玩具，他很自由，他以后他可以玩他的玩具，他也可以拿好的成绩。如果他不按照我的方式，他今天恐怕连大学都考不上了啊，因为他小时候很顽皮的。神的律法也是这样，它是让我们真正得自由。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你们若遵守我的话，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就自由了。”他不是在讲说你遵守了我的话，你才能够做我的儿女，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你真正的明白了，做我的门徒越来越窄，你知道神的话是好的，你会去遵行，你就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你不再被罪捆绑。”你应该远离罪恶。第二个，你神的美好的生活的旨意你能够活出来，那是真正的蒙福自由。所以愿神祝福我们。雅各在这段经文在勉励我们要注重神的话，因为它是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的话能够让我们心中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成长，生命越成熟的地方，有两点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一个，我们要注重听道。怎么样听？我们要常常很谦卑，存着一个受教的心，存着一个愿意神我应该怎么样，求你光照我，存着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领受到栽种的道。第二个，领受之后我们要行，我们的行是也是出于我们很详细查看那全备的律法，然后我们去行，这样我们慢慢的就做一个能够独立自由的人，在神的话语中独立自由。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不止重生了我们，你也把这宝贵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命的蓝图。愿主你真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渴慕你的心，也渴慕你话语的心，我们也渴慕你为我们所设立的各种教导的蓝图。不只是主日我们在这里敬拜你，听你的话语，我们在成人主日学，在主日学里头，我们也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愿意来学习你的话。愿你这些话你光照我们，你唤醒我们里头那生命的种子，你也真是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是愿意很谦卑顺服的去行，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蒙福，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也常常把这段话来提醒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